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2月1号，2015年转眼一个月就过去了。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大陆著名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这一段被官方传媒不断的曝光丑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在1月26号，辽宁卫视的春晚节目单出炉，继去年缺席以后，赵本山今年再次被排斥在外。而赵本山近年常上辽宁卫视演出的徒弟们也都不在节目单中。赵本山这些徒弟都曾经感动地说，如果没有师父带我们，把我带出来，我现在还在县城里演二人转呢。我跟师父真是享了大福了。中国人常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世事无常，今天的福气可能就是明天的祸患，很难期望福气会长久。这句话听着是挺有道理的，因为世上的事的确常常是这样。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常常缺乏安全感，我们追求福气，但是却常常得不到它。因此我们才要来教会，接触福音信仰，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只有神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永久的福气。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先看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的1章3到1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预定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先不说讲了什么，这可是一段长长的经文，有12节，很多句话，甚至需要分段才能搞懂意思。但是这是中文圣经，换句话说是翻译过来的东西。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原文的写作语言主要是希腊文，但是是那个时代的希腊文，跟今天的希腊文有很大不同。新约时代的希腊文呢，使用时间大约是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300年到主后，也就是公元300年这段时间之间。这种希腊文叫做 Koine， 意思是普通的常见的，它是当时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也就是说，当时讲这种话绝大部分人都能懂，就像现在在中国说普通话，那个时候大家就用这种语言去写信，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列出购物清单，卖东西开收据，甚至立遗嘱。所以有学者说，神就是用这种语言传福音，因为谁都懂，富人穷人都能听到福音，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明白拯救的道理。神不偏待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段中文圣经有12节经文， 其实绝大多数的英文圣经也有十二节，但是在 Koine 希腊文当中，这节圣经只有一句话，这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这一句话有202个字，是新约圣经中最长的一句经文啊，所以这里咱们又有一个知识点，将来我们搞圣经知识问答的时候啊，我要出这道题，就别说太难了啊，我在主日崇拜时都讲过了。当时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被圣灵感动，情不自禁地称颂神永恒计划的壮丽，高举神荣耀的辉煌，一口气写下了这句话。这句话的内容极其丰富，它是对人的祝福，也是献给神的称颂，它更是一首对神赞美和感谢的诗歌。这段经文充分表明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神是一位，但是以三个位格存在，即圣父、圣子、圣灵，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都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无限智慧、无限圣洁、无限慈爱的。三位一体，或者说三一真神的教义令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类似的情况存在，任何比喻都无法合适的帮助我们理解它，所以比喻都可能会严重的误导人。三位一体是一个远远超过人类理解范围的奥秘，它是不可测透的神的荣耀。但是虽然这些教义理解起来困难，也不是说就一点也不能理解，对于读圣经少的人可以先记住这三点。第一，神有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第二，每位位格都是完全的神，圣父是完全的神，圣子是完全的神，圣灵也是完全的神。第三，只有一位神。在我们学习以弗所书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谈到位格与神本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帮助大家进一步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中文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这段经文提到了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所做的工作。首先是父神，他赐给我们、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赐恩典给我们，按字面是以恩典施恩给我们，更进一步他把恩典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使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还有他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父神，向我们施爱施恩，成就他永恒的计划。其次是圣子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叫我们在今生可以蒙福，在永恒里蒙拣选，他在爱子里施恩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得到赦免。第一批犹太信徒因在他里面得以成为神的百姓，外邦人也因在他里面得到印记，归属于神。神在基督里定下了计划，安排好一切，在他里面的人同归于一，以他为首。第三，圣灵。虽然直到第13、14节才提到圣灵，然而圣灵其实一直都在工作。保罗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所给的福气是属灵的，每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属神的人，都会受圣灵为印记。借助圣灵，神将他的话、他的律法写在了我们的心板上，叫我们可以亲自的认识神，体验罪得赦免的生活。所以我们将这段圣经归纳一下啊，就是这样。首先是圣父的拣选，这是在1章4到6节，然后是圣子的救赎，1章7到12节，第三是圣灵的印记，在1章13到14节。因此以弗所书1章3节的教导就极其重要了。那么这节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一节是这一段经文的概括，它告诉我们，第一，基督徒的生活以三一真神为中心。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旧约当中，神的子民是如何称呼神的？都用什么名头来称呼神的？在民数记34章24章16节，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仆倒的人说，这里称呼神为至高者、全能者。申命记10章17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里称呼神为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诗篇47篇2节，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啊，至高者、大君王。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3节里，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称神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耶稣基督是神，是圣子，但是取了人的样式，降世为人，曾经生活在众人之中，现在他在天家跟圣父在一起，而我们的福气就来自于父神和基督耶稣。而在以弗所书1章1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他将自己的名字跟神列在了一起，并且称呼神为父。旧约中那位让人觉得可敬可畏至大的神，现在变得这么亲近，基督徒可以跟他自由随意的交通，这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而所有属神的子民都会得到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恩惠和平安。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么亲近。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所需所求、一切的忧伤痛苦都告诉他，他必会安慰我们、医治我们、带领我们渡过难关。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圣灵，他的智慧、能力、圣洁、公义、良善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我们本是污秽堕落的罪人，但是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并且不嫌弃我们，还使用我们成就他的工作。当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被圣灵感动，知道圣灵要降在自己身上，圣子要从他而出以后，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那这是无法想象的，保罗、玛利亚这样需要被拯救卑微人的名字，跟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名字都跟主耶稣基督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全部新约圣经所特有的，是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发生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在受浸那个时候听过什么话？是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浸？我们生活是以三一真神为中心的，这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寻求神的帮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并不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他们常常靠着自己的聪明能力做一些事情以求渡过难关，结果这件事解决了，下件事又来烦心，生活总是有无穷无尽的忧愁和痛苦。他们的生活在物质上可能是富足的，但是在灵性上却是贫穷的。有一个人叫海蒂·格林啊 ，Hattie Green， 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40个人其中之一，同时他也被称为最吝啬的美国人。 他出生于美国麻省一个富裕的家庭，1865年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年收入将近30万美元，在当时10000美元就可以让一个中等偏上的家庭过上一年忧郁的生活。但是海蒂格林将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他是投资的天才，赚了很多钱，但他也尽力节省每一分钱。对于金钱，他为了攒钱可以放弃一切，包括名誉、健康、容貌、享乐、亲情、友情、儿女的幸福等等。海蒂格林在纽约华尔街银行进行金融交易，他工作的时候经常坐在一个办公桌后面，直接对着营业窗口。他穿着又旧又脏的、看上去像绿色的黑裙子，他办公桌的抽屉是空的，他只是用办公桌来做掩护，办公桌挡住了他穿的黑裙子的下面，在那里他开了一个洞，里面缝了几个口袋，口袋里面装着交易证件、三明治、现金，现金有时候多达50万美元和一把手枪。快要吃午饭的时候，海蒂格林到附近的经纪人家里去一趟，打回来一壶开水，做一碗燕麦粥，然后把它放在暖气片上加热用餐。海蒂格林的生活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节俭，他每天总是买隔夜的剩面包，因为价钱便宜，冬天他穿家里男人的内衣裤，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会在里面再加几张报纸以保暖。那时候纽约市的人头税很重，为了逃避这笔费用、这笔税务，海蒂格林一直尽力地避免被人看成是纽约市的居民。他如同一个老练的游击队员，狡诈而灵活地与税务人员周旋。他经常变换居住地点，更换姓名。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他尽力找那些便宜的下等旅馆住，或是租最廉价的房子。因为他是个大客户，银行愿意免费提供给他一间办公室，但被他拒绝了，因为那样目标太大，税务机关会很容易确认他纽约市民的身份而收他的税。他宁愿整天在银行里游荡，见缝插针，哪张桌子空了就上去使用，很多时候他干脆就跪在地板上做事，处理各种票据。海蒂格林不仅对自己，对他的家人也是不要命的节省。他的儿子尼德在一次滑雪中摔伤了膝盖骨，他给自己和儿子都穿上比平时更加破烂不堪的衣服，冒充穷人到免费诊所给儿子看病。但时间长了，诊所的医生认识他们了，请他们交费，他拒绝付钱，并且以后再也不去看病了。结果尼德那条受伤的腿3年以后被锯掉了。而在那个时候，海蒂格林一年的收入有500万美元。1916年，当海蒂格林去世时，他留下的财产超过了1亿美元。他的一对儿女先他而去世，他的巨额财产除极少一部分分给了他的一些远房亲戚，绝大部分都被收归国有。海蒂格林的故事听起来既怪异又疯狂，然而他正是今天无数基督徒的真实写照。他们本来可以支配无限的财富，但是却像乞丐一样活着。他们不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他们将那位能够赐百物给他们享用的神抛在一旁，却用自己有限枯竭的能力和聪明来应付生活。诗篇46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要随时寻求神的帮助。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女同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她女儿病了发烧，她开车到药店去买药，她把车停在药店前的停车场，然后急急忙忙地去买药，回来以后才发现车钥匙被锁在车里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先生说女儿病得更厉害了，现在开始发高烧了，然后跟他说，你找个东西啊，想办法把车门打开。 并且教了他几个办法。他在停车场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一个生锈的铁衣挂，但是试了半天他怎么也打不开车门，心急如焚，想没办法了，只有求神帮忙了。然后他平静了一下心情，做了一个祷告，求神帮他脱离困境。他刚一祷告完，抬起头就看见一辆破卡车开进了停车场，然后就停在了离他车不远的地方。车门开了，一个胖乎乎的满脸胡子的中年男人跳了下来，他穿着一件肮脏的牛仔服，戴着一顶皱巴巴的棒球帽。他看见我同学手里拿着衣挂站在车旁边，就走了过来。我同学心里说，神的，难道你就差遣这个人来帮助我吗？那个男人走到同学面前问，我能帮你吗？我同学说，是啊，我需要帮忙，我女儿病得厉害，我出来给她买药，但是却不小心把钥匙锁在车里了，我必须赶紧回去给她吃药啊！拜托了，你能用这个衣挂把我车门打开吗？那男人回答，没问题，然后拿过衣挂，不到一分钟就把车门给打开了。我同学高兴坏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对那个男人说，太感谢了，你真是个好人。没想到那个男人回答说，女士，我可不是什么好人，我今天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因为偷车被关进去了，刚出来一个小时。一听这话，我同学更激动了，他激动地抱了一下那个人说，神呐，你对我太好了，甚至给我送了一个专家过来。神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父神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的祭，为我们做随时的帮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只要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神都会听我们的呼求。其次，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要将神的地位放在我们心里最高的位置，一切以他的意志为念。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他内在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体现。世界上的人通常是以价定值，也就是用物质生活的花费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因此以追求时尚、穿名牌、吃美食、开名车、用高档货等等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能力。而一个请神在心里居首位的人，是一个常常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这样的人会列出生活中的优先顺序，懂得什么是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和所想要的，因此就会帮助自己活出讨神喜悦的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是具有纯一的心意、专一的心智的生活。这样的人生只有一个愿望，凡事顺服主；只有一个目的，凡事荣耀主；只有一个使用金钱的方向，扩展神在世上的国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十八世纪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布道家卫理宗和寻道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金钱永不滞留在我身上，倘若滞留，它会灼伤我，我尽快把它从手上甩掉，免得它找到门路进入我心中。约翰·卫斯理的薪水从他刚开始工作时一年30英镑到后来一年1400英镑始终都不少，然而他的生活花费一直都维持在一年28英镑的水准，多余的钱被他用来帮助穷人以及投入在福音事工上面。有一年，英国的税务人员到约翰·卫斯理家里去查账，他们要看看年薪1400英镑的传道人是如何生活的。当时伦敦的穷人一年的收入不到10英镑，他们也想找到约翰·卫斯理逃税的证据， 这些税务人员搜遍了约翰卫斯理家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所能找出来最值钱的东西是跟普通平民家庭一样的银质餐具，以及一些很平常的家具。最后他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地离开了。约翰卫斯理的确活出了自己对神承诺的话，尽其所能的赚，尽其所能的储蓄，尽其所能的给神。他的人生请神居首位，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另一位属灵的巨人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从1853年到1905年他在中国生活了51年。他创立的差会差派了800多名宣教士，并建立了125间学校。他在中国带领18000人归信基督，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所，有500多位本地同工参与的宣教站。戴德生的生活原则是供养自己越少，帮助别人越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越丰满。他的一生都证明了基督是他心中真正的王。他最著名的教导是这样说的：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并不是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可爱，值得戴德生把他的性命献给中国，而是因为出于对耶稣基督的爱，顺服神的缘故，他才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中国。我们生活应该以三一真神为中心，因为神掌管宇宙万物。以弗所书1:3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基督徒的生活从神那里得到福气。第一，祝福的领域是在天上，在基督里。保罗在这里讲，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圣经中在基督里告诉我们，事情是借着基督耶稣或是通过他的工作发生的。比如说在罗马书8:1-2，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基督里也含有指基督徒的意思，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12:2，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在基督里或者说在主里，有时候也限定了某些行动的范围。以弗所书6:1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基督里更含有领域的意思，表明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也就是说基督耶稣是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是我们得神的救恩和福气的源头，也是我们生活和做工的依据。天上，这是一个希腊词，仅仅在以弗所书里面被使用，一共出现了5次，在其他书籍里面没有出现这种用法。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提到天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当时的人一般把天分3方面看：自然的天指天空，恩典的天指神的百姓虽然在地上却已享有永生，荣耀的天指完全得赎的景况。不过保罗所指的天不是这些，不是天空、恩典、荣耀，也不是实际的物质的空间世界，而指非肉眼所能见的灵界，也就是神和属他的众天使所统治的世界。这个世界跟与神为敌的黑暗权势相对抗。以弗所书3:10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6:12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不信耶稣的人主要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感兴趣，因为这里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主耶稣把这些人称作今世之子。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8，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着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属世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在这里，光明之子指基督徒。基督徒思想的应该是属天的事情，这个不义的管家就是今世之子，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如何处理属世的事情更加在行，因为脑子里天天想的就是地上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因为浪费主人的东西将要被辞退啊，就预先用主人的财产做人情，收买人心。这样的今世之子处理世界的事情，常常比那些脑子里整天想着传福音、追求过讨神喜悦生活的基督徒要活络得多。就在今年1月22日，85岁的金融巨鳄乔治·索罗斯宣布退休，以后不再从事投资。索罗斯是谁呀？他在金融界的名气并不比著名的沃伦·巴菲特小，这两个人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索罗斯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强的交易者，甚至可能没有之一。他1969年创立量子基金，至今已经有近50年了。1992年，他组织英格兰中央银行，净赚6.5亿美元，一举扬名，成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1997年，他对泰铢发起攻势，被认为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2012年，他做空日元，至少赚10亿美元。2015年，就在瑞士中央银行放弃了欧元中瑞士法郎的1.2维持下限时，他平掉了瑞士法郎的空仓。索罗斯的影响力有多大呀？有观察家曾经这样描述，当他投资黄金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金价上涨。当他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的价值时，马克的汇价下跌。当他投资伦敦房地产时，那里的房产价格颓势在一夜之间扭转。但是索罗斯不是基督徒，不信耶稣。不过在1983年，他53岁，跟28岁的女子苏珊举行他的第二次婚礼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在教堂里面举办仪式，以示自己对婚姻的忠诚和重视。不过当时没有人料到，这段婚姻在21年以后走到了尽头。然后在2013年，索罗斯83岁的时候，他迎娶了第三任妻子，一位比他小39岁的日裔混血儿。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索罗斯的第二次婚礼。婚礼在英国南安普顿的一间教会里举行。之前有点小插曲，索罗斯因为打网球忘记了时间，迟到了。当宾客们看到他出现时，都松了一口气，婚礼终于顺利地举行了。当新郎新娘站在牧师面前，牧师郑重地问索罗斯，你是否愿意把你的所有和妻子共同分享？没想到索罗斯站在那儿半天没吭声。牧师愣住了，新娘的脸也变绿了， 所有人都在嘀咕。过了一会儿，索罗斯的私人律师冲过去对他耳语，没事，这样的承诺没有法律效用。索罗斯点了点头，然后给予了牧师肯定的答复，婚礼照常进行。今世之子看重的是属世的东西，财富、工作、婚姻等等，他们对于天上的事情没什么兴趣。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以天国为中心，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我们永远的附在天上，我们的注意力和情感应该集中在天国的事情上。天上描述了主耶稣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众信徒与他在一起的所在。实际上基督徒在两个领域发挥功用，人的领域和神的领域，可见的领域和不可见的领域。我们的肉身还在这个世界生活，但是我们的灵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天国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提供了动力和方向。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第二，祝福的范围是各样的属灵的。这里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可以翻译成灵里各样福气，这里的灵指的就是圣灵。在旧约中，神应许他在地上的选民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能够顺服，就将物质的祝福赐给他们作为赏赐。申命记28:1-14，刚才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府，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今天神要应许，要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啊，尽管他没有应许我们可以免受贫穷或者是苦痛啊，天父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为的是我们可以过一种有果效的满足的基督徒生活。灵里的祝福远胜于物质的祝福。属灵的福气是一切圣灵所带来的，为我们的新生命提供的条件。这包括以后经文要谈到的拣选、儿子的名分、恩典、赦免、启示、福音和圣灵。而其中圣灵是最主要的恩赐，也是其他一切恩赐的源头。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亲近神的基督徒都能够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丰富的属灵的福气，那是任何物质生活所无法给予的。有一位中国的老阿姨，曾经是顽固的无神论者，后来遇见了耶稣，经过了一段信仰的挣扎之后成为了基督徒。2年之后，她反思自己信主之后的祝福，这样说：信耶稣之后，首先我有了喜乐，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做生意的，大女儿卖伞，小女儿卖鞋。 以前我每天早上起来一看见是晴天，就为大女儿发愁，晴天没有人买伞，大女儿没有生意怎么办呢？但是看见下雨又为小女儿发愁，因为雨天没人买鞋，所以无论怎样我都忧愁，整天闷闷不乐。但是信主以后，一位教会的姐妹对我说，神真是祝福你，晴天时有小女儿为你赚钱，雨天时你有大女儿发财。我顿时感到快乐，为此感谢神。外在的情况没变，但是因为我的心思意念被主改变了，我可以将自己的重担交给神，所以我变得喜乐。我每天都为了两个女儿感谢神，而他们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我的妹妹患了肺癌，医生说要做手术切除一叶肺，妹夫很着急，说她现在已经口唇青紫，呼吸困难了，如果再切除一叶肺不是更没法呼吸了吗？那么这么做还能活得长久吗？这话乍一听有道理，但是其实有问题，因为他不懂医学。另外最重要的是，生命的主权并不在医生手里，是耶稣基督在掌管着生命之门的钥匙。而我从前也是跟他一样，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心神不宁，但为什么现在我能够这么坦然地面对疾病和死亡呢？因为信了耶稣。信主以后，我不像原来那么担心自己的健康和生死，因为知道神的恩典够用。更重要的是，我盼望的是永恒的天家，心里有真平安。这位老阿姨说，我信主以后感受到最大的福气就是神与我同在，神是光，是生命，有主耶稣，我的人生就在光中行走，不怕跌绊，不怕迷路。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感受，也是很多经历神各样属灵福气的基督徒的感受。使徒保罗对此感触尤深，所以才将颂赞归给了我们所敬拜的三一真神。因为只有这一位神才是配得敬拜的，愿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感谢圣父主耶稣基督，圣灵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享受天上的丰丰富富的属灵的福气。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求神开他们的心眼，光照他们，让他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长久的福气。已经是基督徒的，也求神让我们都学习交托顺服的功课，让神在我们心里居首位掌王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凡事以神为中心，并将属天的祝福不断充充满满地赐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